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在主面前一边祷告。
现在弟兄们，我们采取一个面向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感谢你。
在主日的清晨，
在主日的清晨，
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你的面前。
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一起来再来学习你的话。
主，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
主，我们看到你如何的用神迹来带领你的门徒。
主，我们看见你怎么用神迹来带领你的门徒。
主啊，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些话语，求主你再向我们开启。
主啊，我们要藉着这些话，求你向我们继续的开启。
主，我们不但是看到外面的神迹，
主，我们不单看到外面的神迹，
我们要更看到神迹里面，主，你是赐生命的主。
我们要看到神迹的里面，你是赐生命的主。
你又是何等爱我们的主？
你又是何等爱我们的主？
主，愿我们都在这些话语当中。
主，与我们都在这些话语的当中。
哦，能够学习那属灵的实际。
能够学习这个属灵的实际。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主，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与我们众圣徒丰富的同在。
愿你与我们众圣徒丰富的同在。
我们这样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感谢主，我们下面请徐新元弟兄为我们分享。
感谢主，我们请徐新元来献给我们一个祈祷。
今天我们要来到新的一个单元。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单元。
上次我们用了一课到九课的时间来。
上次我们用一到九课的时间。
分享了这个约翰福音的前五章。
分享了约翰福音的前五章。
五章圣经我们用了九次的时间。
在约翰福音九章的里面五章的里面用了九次的时间，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很难用一次就能够把它给讲完的，
因为里面有些内容很难一次就能够讲的。
那现在这个从今天开始，我们是从第十课到第十八课到第十八课吧。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由第十课至到第十八课，
这个是也是九课的这个时间，
也都是一共有九课。
在九课里头，我们要读到第十八课读到十三章了。
第十八课呢，我们就会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那就是九课的时间，我们要读八章圣经。
是九课，我们读八章的圣经。
所以就是这个，现在我们是一同来想。从这个约翰福音来好好来看，主是基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就由约翰福音里面好好看主耶稣的基督是神的儿子。
那么我们来到这一章呢，这一章是比较长。
我们来到这一章就是比较长的幅度。
差不多有五十六节。
差不多有五十六节。
有没有不是五十六节。好像是。好像还是比较长。七十多节的。七十一节。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两次。
所以我就将第六课第六章分成两次。
第一次是两个神迹。
第一次呢就是讲两个神迹。
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
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
第二个就讲到这个水面，主耶稣在水面行走的神迹。
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主耶稣在水面行走的神迹。
那到后面这一大段呢，就讲到对这个两个神迹的解释。
后面那一大段呢就关于这两个神迹的解释。
那我们就因为这内容很多，所以就分成两次来这个来学习。
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分两次来学习。
那我们今天先看的就是第四个神迹。
我们今天看呢，首先就是第四个神迹，
就是讲到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
就是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来到吃饱。
这个神迹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迹。
这个神迹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迹。
因为在约翰福音里头，可以说耶稣这个约翰记载了七个神迹。
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记载了七个神迹。
七个神迹。
七个神迹。
有人说是八个神迹。
有些人就说有八个神迹。
他是把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复活以后用这个用这个鱼啊，使这个门徒吃早餐的事情。
有些就包括埋第二十一章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用鱼来都叫门徒的吃饱。
那我就想的，这个七个神迹的有一个特别的意思。
我觉得七个神迹有一个好特别的意思。
因为这个每一个神迹呢都有讲论的。
因为每一个神迹都有讲论，
它不像其他福音书记载讲完神迹以后就再 记别的事情，
就不像其他的福音书卷讲了神迹之后就讲其他的事。
因为这个约翰福音七个神迹呢就是七个标记，
因为约翰福音七个神迹就是七个标记，
就是一个 sign，
是英文 sign，
就是这个不是单单记载这个事情，
就是不是单单记载事情，
那是不但记载这个事情，而且还要想来讲明这个事情的背后的属灵的意思。
不单止讲到事件，也都包括事件背后的内容。
所以这个第八个神迹呢，耶稣在加利海边所行的神迹呢，因为他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后面就没有再讲论了。
因为讲到第八个神迹，在加利利海主耶稣做完那个神迹之后就没有再加讲论。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还是就把这个七个神迹作为一个主要的，
所以我就将七个神迹就作一个主要的。
所以在约翰福音中记载的这七个神迹，
所以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七个神迹，
有五个是其他的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
有五个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没有记载的。
那么只有两个呢是其他福音书也同时有记载的，
只有两个是其他福音书有记载。
那像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
就好像五饼二鱼叫五千人都吃饱，
那这个是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是有记载的，
这个神迹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
那这个水面上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呢，是有其他的两卷福音书也记载的，
在水面行走的神迹在其他两卷的福音书都有记载。
那么其他五个神迹，
其他五个神迹，
水变成酒，
水变酒，
那就医好大臣的儿子，
医好大臣的儿子，
还有呢就治好三十八年的瘫子，
治好三十八年的瘫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生治好一个生来是瞎眼的，
同埋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
还有叫拉撒路复活，
仲有叫拉撒路复活。
那这个五个神迹呢，是单单福音书约翰福音所记载的。
呢五个神迹呢，只系单单喺约翰福音有记载。
那么其他两个呢，都是其他福音书都有记载的。
之外呢，其他两个神迹就其他福音书都有记载。
但是这个五千人，这个耶稣叫五千人吃饱呢，是唯独一个神迹是四卷福音书都记载的。
这个五饼二鱼主耶稣叫五千人吃饱呢，是唯有这一个神迹是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
所以这个我想约翰在这么耶稣这么多的神迹里头选出七样来讲的话，来记载的话，一定有他的一个考虑的。
咁约翰只系选咗呢七个神迹嚟记载咧，一定有系约翰嘅自己。
即使这个五饼二鱼这个事情，别的福音书也都记载了。
即使五饼二鱼其他嘅福音书都有记载。
那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呢，已经这三本福音书都已经写过了。
约翰写约翰福音嘅时候，其他三本福音书咧已经写好咗。
那为什么约翰还要再写呢？
咁点解约翰仲要继续
写？还要写别的福音书已经记载过的呢？
已经其他福音书已经记载过嘅。
那我们就看见这是神的话的丰富。
我哋就睇到呢度系有神嘅话语嘅丰富。
因为每一本福音书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到耶稣在地上他所说的、他所做的。
每一卷福音书都是记载到用不同的角度讲到主耶稣在地上所作所行，
都是来讲到耶稣的一个方面，
都是讲到耶稣的一个方面。
他不是说一本福音书就把耶稣全面都给他讲完了，
唔系话一卷福音书就能够将主耶稣全面咁嚟到讲嘅。
因为耶稣是很大、很丰富的。
因为主耶稣系好大同埋好丰富，
所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讲得完全。
所以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仅仅能够将主耶稣的，
所以说神的用了四个门徒来诉说到耶稣的这一生，他所做，他所说的，他所事的。
所以就主耶稣用到四个门徒来将主耶稣他自己的所言所行所事来都讲清楚。
那我想了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跟马可福音第六章跟路加福音第九章都是同时记载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
马太
十四章
十四章路加
马可第六章
马可第六章
路加
第
九章
哎，
这个三卷福音书都讲到同样一件事情，
都是讲到同样一件事情，
但他们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到这件事情。
他们都是用不同的角度来都讲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在读这福音书啊，有个叫做福音书合参合参。
我们有读过一本书叫四福音合参。
就是有些读圣经的人呢，他就把四本福音书把它合起来一同来读的，叫做合参，联合的合，参考的参。
就是四个福音书有人将它合埋一齐，叫四福音合参，合埋一齐嚟到一齐参考。
他是把这件事情写下来，
他就将一件事情嚟到写落嚟。
比如说五饼二鱼，
譬如话五饼二鱼。
然后他们就在这卷书上面呢，他就分成四行。
然后喺呢件事咧，佢就将佢分成四个。
马太怎么说的？
马太点样讲？
马可怎么说的？
马可点样？
路加怎么说的？
路加点讲？
约翰怎么说的？
约翰又点？
这就叫做合参。
就叫做合参。
他就想从这里头呢，好好的来思想这些事情上比较更广泛的意思。
就是将一件事好好嘅讲到佢广泛嘅意思。
好像英文是不是叫做 harmony 是吧？好像是好协和的意思，
就英文 harmony 和谐的意思
啊，就是啊，对对，你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个
就是徐弟兄手上
耶稣神迹合参，
耶稣神迹合参
他就是把同样一件事情，同时把四卷福音书的记载都并列在一起，叫你好好可以来比较，可以来思想。
就同一件事，将四卷福音书都整起来，等你可以思想得比较完全。
那我就想到，我就从这件事情，我就来想一想，那马太十四章所记载的是什么呢？
咁我就喺度方便思想马太十四章所讲到系边方面？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翻回到马太十四章。
我哋可以嘅话就翻到系马太嘅十四章。
我想我下面所讲的不一定是很全面很合适的，但是为做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觉得我所讲的未必一定好全面，但请大家一起做一个参考。
这个马太福音讲到五千人给五人吃饱的事情，
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讲到给五千人吃饱的事情，
他跟约翰福音所讲的这个前面那段是不太一样的。
他跟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前面那一段有点不同。
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这个事情了，
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这件事，
但是在马太福音呢，他就先讲这个事情发生的以前有些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马太所记载的就是这件事发生之前有些什么事情。
那你马太福音十四章一看的话就知道了因为是约翰这个责备希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结果被杀了。
十四章呢度首先讲到就系约翰因为责备希律，所以佢被捉拿杀咗。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给五千人吃饱这个记载这件事情了。
咁接落嚟咧就记载到给五千人吃饱。
他先讲希律这个王，
佢系先讲到希律呢个王。
那后面呢讲到耶稣。
后面先讲到耶稣，
那这个我就想到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咁呢度我就思想到会唔会有一个咁嘅原因？
因为在马太福音是讲耶稣来做我们的王，
因为马太讲到耶稣来作我们的王，
那这个地方把两个王放在一起做个比较，
这里呢就是将两个王放在一起都做个比较，
一个是希律他做王，
一个呢就是希律来作王，
他是把约翰杀掉的，
他就是将施洗来施洗约翰来杀掉，
他这个王呢是把人的生命夺去的，
这个王将人的生命去夺去，
他是带给人呢是个死亡，
他带给人是死亡，
但是主耶稣这个王，
但是主耶稣这个王
他是供应生命的，
他是供应生命的，
在这么多人，
在这么多人
在野地里头没有东西吃，
在野地没有野食物，
那这个生命就很难维持了，
那个生命就很难去维持，
但是这位王呢却是把生命来供应人的，
但这位王却是将生命来供应给人，
所以马太所记载的就是把约翰被杀这个事情放在前面，
所以马太呢就是将约翰被杀这件事放在前面，
那我们看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呢，
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六章，
马可在记载，
马可来到记载
这个五千人吃饱的以前，
啊，五千人吃饱之前，
也同样记载这个约翰被希律所杀的事情，
亦同样记载了约翰被希律所杀的一件事。
然后就接下来就是，主耶稣就带着门徒，到旷野去。
然后就记载到主耶稣带着门徒到旷野去。
那我们就看见在第六章的三十四节，
我们看到第六章的三十四节，
他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讲了很多的，
好像马可在这个地方所着重的，
好像马可在这里所着重的
就是羊没有牧人，
在羊某某羊，
因为马可着重是讲到耶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是要做神的仆人，
这里马可所着重的是主耶稣来到地上是着重是讲到他做仆人，
他是地上是要服侍神，
他在地上要来到服侍，
也是服侍神所托付给他的人，
也都是服侍神所托付给他的人，
他在那个地方就好像进了一个牧人的一个职事，
他就好像在这里进了一个牧人的一个职事，
但是你看前面这个希律，
但你看前面讲到希律，
他是做王的人，
他是做王的，
在犹太人做王就是牧人，
他在犹太人中间做牧做王的，即是做牧人，
就是要去服侍他所管辖的百姓的，
就是要服侍他所管辖的百姓，
但是他却把人杀掉，
但是他是将人来杀，
他不是服侍人，
他不是去服侍人，
他不顾到人的需要的，
他没有顾到人的需要，
把人最基本的需要他都把他给夺去了，
将人最基本的需要他都将他夺去了，
马可从这个角度说到耶稣真是一个好的一个关心人服侍人的一个好牧人，
马可以讲到主耶稣是一个关心人服侍人的好牧人，
那到路加福音呢，
到路加福音
我们可以看这个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看，
第九章讲到给五千吃饱以前，
这里记载到给五千人吃饱以前，
也是讲到这个希律啊把约翰杀掉的事情，
你都有提到希律将约翰杀掉这件事，
然后这个芬芳的王就是这个希律听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以后，他说就是犹豫不定，
当这个芬芳的王就是希律，当他听见这件事之后就犹豫不定，
犹豫不定的意思就是他觉得很困惑，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犹豫不定就是他很困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是怎样的，
那么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了，
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面，
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了，
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了，
还有人说是古时候一个先知他复活了，
有一些人说有古时一个先知现在复活了，
那么第九节说，
这里第九节讲到
希律说，
希律说
我约翰我已经宰了斩了，
约翰我已经斩了，
这却是什么人？
这个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人？
边个人？
主耶稣是什么样一个人？
因为主耶稣是什么人？
怎么他能够做这么多事情？
他怎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
那我们下面就看到这五千人吃饱这个事情了。
跟着我们就看到记载五千人吃饱这件事。
那耶稣呢就所做的一开始所讲的呢就跟其他的福音书不太一样了。
这里所讲到的跟其他福音书就有些记载。
他带了门徒离开这个城市。
他带着门徒离开这个城。
那么就到了一个城。
到了一个城。
那么第十一节说。
十一节讲到。
那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的人。
这里讲到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的人。
希律问约翰是什么人？
希律问约翰是什么人？
路加说他是一个接待人的人，能够接待人。
他是一个能够接待人的人，
很多人都跟着他，
很多人都跟着他，
他都接待，
他都接待，
就把他们都带在一起，
他将他们都带，
而且他是一个讲论神的国，
而且他讲到神的国，
而且医治病人，
而且医治病人，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啊，所以这个路加福音呢，
所以路加福音
是着重从这个一个角度，就说到耶稣是神的儿子。
着重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但是他是一个完全
人。什么样是个完全的人呢？
怎样是一个完全人？
从五千人吃饱这个事情上，
在五千人吃饱这件事，
就看到他是能够顾到人的需要，接纳所有人的。
见到他能够顾到所有的人的需要，
而且是他的这个人呢，他说这个讲的呢是神国的事情，
而且他讲到是神国的事，
而且是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
而且是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
那么下面就有五千人吃饱的事情了。
那么下面呢就有五千人吃饱的事情。
那我们从好像觉得这个三个作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到耶稣叫五千人吃饱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看到其他三卷的福音书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记载到主耶稣给五千人。
但是到约翰福音在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但到约翰福音记载这件事的时候，
他就没有把希律这个事情在记载的里头，
他就没有将希律这件事记载。
他就是说第六章第一节说，
他第六章第一节就讲了
这是以后，
这是以后
什么事情他也没有说
咩事呢，他冇提噶。
可能前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能前面有好多嘅事。
虽然他没有写，他不写这约翰被施洗约翰被杀的事情。
佢冇记载到施洗约翰被杀呢件事。
他也没有讲这个希律的事情。
佢亦都冇讲到希律呢件事。
他也不讲这个约翰这个希律所讲的话。
佢亦都冇讲到希律所讲嘅话。
他也没有讲到他是一个这个羊的牧人。
他也都没讲到主耶稣是羊的牧人。
他说这是以后。
他说这是以后。
可能把过去前面的事情都包括在这句话里头了。
他将所有这些事都包括在这句话里头。
他就直接就讲到五千人吃饱的事情。
他就直接讲到五千人吃饱。
就是这个神的儿子。
就讲到神的儿子。
因为约翰是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
因为约翰就从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怎么样能够来把生命供应给所有需要的人？
神的儿子怎样能够将生命供应给所有需要的人？
他就从直接就讲到这件事情了。
他就直接的讲到一点的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饼二鱼叫五千吃饱，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可能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神迹。
所以我们见到五饼二鱼这件事呢，其实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现在是可能不太有机会来读合餐，这样的用这样合餐的方法来读福音书的。
我们或者好像有机会用合餐的方式来读四福音。
其实要是这样来读的话，可能能够里头更能够来明白这个圣经神话语的宝贵。
如果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更加能够读到神话语的宝贵。
我知道西雅图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读的福音书合餐。
我就知道西雅图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用这样的方式，
那用了好多好多时间了，
用了好多的时间，
可能到现在还没有 读完了，
现在可能都还没读，
因为有一二百件事情啊，也需要把这个几本都合在一起读的，
因为整个一百件事啊，要合起来一起读。
你比如像这个耶稣在变相山上的事情
啊，譬如耶稣在变相山上的事，
那每个他都不同的
啊，每一个福音书所记载都不同。
一件事情，
一件事，
但是却有不同的记载。
但系佢有唔同嘅记载，
它不是重复，
佢唔系重复，
乃是把所有从几个角度不同的，把它合起来，能够更看到里面的深刻的意思。
就系从唔同嘅角度睇见佢里边啊更有深度嘅事。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第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
我就睇下第一个五饼二鱼嘅事。
在我们讲义上，我想我要讲的差不多都记在上面了。
我在讲义上面，我其实要讲的已经差不多在这里记载了。
那就是说这第六章呢，就跟第五章有一些比较。
就是第六章和第五章有些比较。
第五章呢是讲到医好一个三十八年的瘫子。
第五章讲到医好了一个三十八年的瘫子。
他是给这个瘫子生命。
他给这个瘫子生命。
他本来是不能行走的，
他本来是不能够行走，
是三十八年都没有生命的表现，
在三十八年的里面都没有生命的表现，
但是耶稣是生命的源头，
但是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
他来了以后把生命赐给这个瘫子，他就起来行走了，
他来到就将生命赐给这个瘫子，他就能够行走了。
那第六章呢，约翰就接了两个神迹，
第六章约翰就接住两个神迹，
说到耶稣是不但是赐给生命的，而且是生命供应的。
讲到主耶稣不但是生命，他也是供应生命。
他供应生命的主，
他是供应生命的主。
人在野地里头没有什么东西吃，
人在野地都没有食，
如果没有东西吃就要死亡了，
如果没有食结果就会死亡。
那旷野也是一个死亡的地方，
旷野也是一个死亡的地方，
以色列人三十八年行在旷野当中，
以色列人三十八年在旷野，
这多少人在旷野里头已经倒闭了，
好多的人在旷野那里倒闭，
所以这个旷野是个死亡的地方，
所以旷野是一个死亡的地方，
但是主耶稣却在旷野这个死亡的地方能够把生命供应给这些需要的人，
但是主耶稣却在旷野将生命来供应给一般的人，
这是向着公开的向着众人的，
是公开地向着众人。
那么到的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咁到咗提到主耶稣喺水面行走，
这也是在海上，也是个很叫人死亡的地方，
亦都喺海上面系一个叫人死亡嘅地方。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风浪就起来了，
你唔知几时风浪就起来，
一条很小的船怎么能够抵挡住这个这么大的风浪呢？
一隻好細嘅船點能夠抵擋呢咁大嘅風浪呢？
但是當門徒很危險嘅時候，
但啱啱當門徒好危險嘅時候，
主耶穌來了，
主耶穌就嚟到，
叫他們從風浪裡頭能夠平安的到了岸上，
就叫佢好平安嘅到咗岸上。
保護這些，保護是生命嘅，
係佢係保護生命。
所以在這兩個神蹟。
所以这两个神迹
可以看到耶稣是生命的供应者，
所以可以见到耶稣是生命的供应者，
他也是生命的保护者，
他也是生命的保护者，
他不但是赐给我们生命，
他不单只赐给我们生命，
而且是供应我们的生命，
而且是供应我们生命，
而且是保护我们保守我们的生命，
而且是保护保守我们的生命，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从这两件事情看到耶稣实在是神的儿子，
从这两个神迹就见到主耶稣实在是神的儿子，
所以这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公开的，这么几千人 都看见了，
五饼二鱼是公开的，几千人都能够见到，
但是这个水面上行走呢却是这个很少人，他们门徒所看见的，
水面行走却是一小班的人，他的门徒才见到，
所以一个有公开的这一面，有的是在私下的一面，
一个是有公开的一面，一个有私底下的一面，
这个就是，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斯巴克弟兄他就讲到这些事情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点，就是生命吞灭死亡，
所以我哋见到史达克就已经讲到呢度，就系提到生命吞灭死亡。
生命，
生命。
约翰福音一直讲到生命。
约翰福音一直讲嘅系生命。
他说生命在他里头。
有人讲到生命在他里头。
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
生命就系人嘅光。
啊，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啊，一开始就讲生命。讲了很多地方，很多地方都讲到生命。
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头就讲到生命，好多方面都讲到。
在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里头，
在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的里面，
没有生命，
是没有生命。
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走路，不能够做事情，不能活着。
不是讲到我们不能够生活，不能够行走或者其他的。
我们就是没有从上面来的生命。
我们是没有从上面来的生命，
所以就都被死亡所吞灭了。
所以都是被死亡来吞灭。
不但我们这个没有还没信主以前，我们就是逐步的走向死亡。
我们没得到这个生命以前，我们逐步地走向死亡，
而且我们也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而且我们实在都是死在罪恶过犯。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主，
主耶稣来了，
主耶稣来了，
他是生命，
他是生命，
他把生命带给我们，
他将生命来到带给我们，
而且这个生命能够吞灭所有的死亡，
而且这个生命能够吞灭所有的死亡，
所以我们很感谢神，
所以我们很感谢
那第二点讲到五饼二鱼跟逾越节的关系了。
第二点讲到五饼二鱼和逾越节的关系，
第六章第四节所看到的，
第六章第四节所讲到的，
他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又讲到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约翰就是把五饼二鱼这件事情啊，跟逾越节连在一起看。
约翰呢就将五饼二鱼这件事同埋逾越节摆埋一齐嚟睇。
逾越节是什么呢？
逾越节系咩意思呢？
就是本来这些以色列人要灭亡的。
本来以色列人系要面对灭亡，
这些长子也是跟埃及人一样都要被杀掉的，
他们的长子也都跟埃及人一样是要被杀掉，
但是有杀了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
当羔羊被杀的时候将那些血涂在门框和门楣，
那么这个灭命的天使呢就从这房子就越过去了，
灭命的天使见到呢就从这间屋那里越过了，
从死亡里头被拯救出来，
在死亡的里面被拯救出来，
而且他们是在那天晚上就离开埃及，
而且他们在当晚就离开了埃及，
就离开了黑暗进入到旷野里头，
离开了黑暗进入这个旷野里头
他们是被死亡从死亡里头出来了，
他们是从死亡那里出来，
但在旷野到处都是死亡，
但在旷野呢到处也都见到是死亡，
但是我们看见神在这几十年当中供应他们天上的玛拿，
但是我们看到神在这三十八年里面供应了天上的马，
从磐石流出活水，
在磐石流出活水
在他们这四十年这个衣服没有破，脚也没有肿，
叫他们在四十年里面衣服没破，脚也都没有，
经过死亡却是不被死亡所吞灭，
经过死亡却没被死亡来吞灭，
这就是逾越节的故事，
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故事，
所以约翰特别提到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所以约翰特别提到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那本来应该神的百姓有这逾越节的话，应该他们一直活在神的面前呢。
犹太人原本他们有逾越节，应该一直的活在神的面
前，一直活在生命里头了。
一直活在生命的里头，
但是没有，
但没有，
他们却是不听神的话，
他们没有听神的话，
他不认识神，
他不认识神，
离开神，
离开神，
所以这个逾越节对他们说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
所以逾越节变成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表面的，
虽然每年他也过逾越节，
每年他们虽然过逾越节，
也纪念神怎么把他们从死亡里头救出来，
也都纪念他怎样被神从死亡救出来，
但是他们却没有活在一个真正从死亡出来的一个光景里头，
但他们却是没有真正的好像活在一个从死亡里面，
所以这个节就变成不是神的耶和华的逾越节了，
所以这个节就变成不是神耶和华的逾越节，
而是犹太人的逾越节，
是变成犹太人，
变成人的一个节期了，
是变成一个人的节期，
这就失去了这个纪念这个节的意义了，
就失去了纪念这个节的意义，
所以耶稣借着这五饼二鱼的神迹，
所以主就藉住五饼二鱼呢个神迹，
把人再带到逾越节的实际里头，
将人带到去逾越节嘅实际嘅里头。
那么在下面呢，在这一章的下面会讲到耶稣就是生命的粮，
所以跟住落去嘅记载到耶稣就系生命嘅粮。
只有耶稣才能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
只有耶稣才能够供应我哋生命的。
在这，那在下课就会，就会讲到这方面的内容了。
下一课咧就会讲到呢方面嘅内容。
这个都是这个逾越节，其实就是基督的预表。
逾越节其实就系基督嘅预表。
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基督就是那个逾越。
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基督就是那个逾越。
这个也提醒我们。
这里也都提醒
我们。我们有时候只是注意一些事情的表面。
我们很多事情是注意到事情的表面。
这个时间长了，就把一些纪念的事情呢，只是看到一些表面，却忽略了里面的实际的东西了。
经过一段长时间，我们只是留意到事情的表面，没有留意到里面的实际的意义。
譬如我们每个星期都是波饼纪念组。
譬如我们每个主日都来到麦饼纪念。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每一次都在那个波饼纪念组的实际里头呢？
我们有没有每一次都其实在这个麦饼的实际的里面？
或者我们觉得，哎呀，基督徒就应该每次都来波饼的。
或者我们只是说的基督徒应该每次都来。
那我们就来吃这个饼，我们来喝这个杯。
咁我哋就嚟攞呢个饼同埋。
如果这个服侍的人把饼跟杯给我漏掉了，那我觉得非常不好，我没有吃到饼跟杯。
如果服侍嘅人将饼同杯喺我面前漏咗，我就觉得好唔好。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是纪念这个事情的时候，不单是个表面上的做法，有没有更深的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实际里头？
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离开表面的进入那个实际？
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是当时的人，犹太人应该注意的，我们也常常会犯这样的毛病。
这件事犹太人应该他们所注意的，我们其实今天也都有没有犯这个毛病呢？
可能神当时所做的都是有他的意义的，但是人时间长了以后就变成一个表面的仪式了。
神作每件事都有它里面的意思，但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人只是留意到很表面的。
那我们就从这个五千人吃饱这里头，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就从五千人吃饱这件事来看。
这个呢，第六节。
第六章第六节。
在第五节呢，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第五节讲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饱呢？”
那为什么耶稣问这句话呢？
耶稣怎样问这句话？
第六节说，
第六节讲的，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
他讲这个说话是要试验腓力，
他自己原知道怎样行。
主耶稣他原知道要怎样行。
这地方看到耶稣是神啊！
这里我见到主耶稣是
他原来知道应该怎么样做的。
他原本知道应该怎样去做，
但是他问腓力，
但他要问腓力，
我们从哪里买饼能够叫这些人五千人吃呢？
我们去哪里买饼叫五千人来到吃饱呢？
这个腓力回答说。
腓力就回答了，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啊，叫个人他们个人吃一点呢，也是不够的。
但是有二十两银子去买饼，叫每人吃一啲，其实都不够的。
我们看见耶稣问腓力的意思，这里很清楚说叫试验腓力，试验。
耶稣去问腓力，呢度讲得很清楚，是要去试验腓力，
考一考他，
去考一考腓力，
到底这个腓力对这个事情怎么样的认识？
到底腓力对这件事他有什么认识？
主耶稣问话里头，
在主耶稣这个问话的里面，
他说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从哪里，
最重要的重点是从哪里，
从哪里，
从哪里，
不是问怎么样去得到那些饼，
不是说怎样去拿到这些饼。
但是腓力回答呢，
腓力怎么回答呢？
我怎么能够弄到这些饼呢？
他怎样去拿到这些饼？
可能当时只有二十两银子啊。
可能他当时只有二十两银子。
有人说二十两银子这够两千人吃的。
有些人计算过二十两银子是够二千人吃。
因为二十两银子就相当二百人的一天的人工。
大概就等于二百人一天的人工。
这个二百人一天的人工可以叫两千人吃一点饼。
二百人一天的人工够二千人吃。
啊，吃的也不会吃的非常饱的。
食亦都唔会食到太饱。
他就不 也不够啊。
亦都唔够。
这么多人，五千人，可能小孩、妇女加起来，可能有很多很多了。
五千人实在好多，加埋妇女孩子更加多了。
那腓力就是说。故事本来应该回，应该他是回答。
腓力本来他应该有个回答。
耶稣说：“问从哪里？”
耶稣问你由边一度，
是来源是什么？
来源喺边？
腓力应该是非常聪明的回答说。
腓力应该好聪明咁去回答。
哎，主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啊，你一定有办法的，你一定会叫这些人吃饱的。
主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有办法，你一定可以叫这些人吃饱。
耶稣说：“从哪里？”
耶稣问他从哪一度？
腓力应该说从你那个地方。
腓力应该说从你这个地方。
从你那里，那就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腓力如果说从你那里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腓力考试没有及格。
但是腓力考试没合格。
不行啊，看看我们自己什么都没有啊，这二十两还够什么呢？
他说不行啊，我们得二十两银子不够。
他没有通过这考试。
他过不到这个考试。
所以耶稣常常要问我们。
主耶稣也都很多时候问我们。
好多时候看见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力不能胜，我们没有办法。
好像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力不能胜，我们没办法了。
那是不是耶稣常常要叫我们要从事情的表面把我们的眼睛来转向他？
主耶稣其实很多时候在事情的表面叫我们的眼睛转向
他，让一些事情领导我们，
他让一些事情领导我们，
叫我们看到是我们不能够胜任的，我们不能做的，
是叫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够胜任不能够做的。
他就试验我们的目的是来试验我们，
他试验我们，
试验目的呢就叫我们来到他面前，来让他来做一切的事情。
他的试验的目的是叫我们让主来做一切的事情。
那当然是下面我们就看见怎么有一个孩子有个 五个大麦饼，有两条鱼，结果耶稣就叫这些人都吃饱了。
跟着记载呢，就是我们见到有个小孩子，他有五个大麦饼两条鱼，主耶稣藉着这些就叫五千人吃饱。
那我们从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到有几个点。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点。
那么耶稣在第十节说，你们叫众人坐下。
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个地方的草多。
原来那个地方草多。
那么在其他福音书也记载。
其他福音书也都记载。
那么众人都坐下，有的五十一排的，有的一百一排的。
众人都坐下，有的五十一排，有的一百人一排。
那么就是这个好像耶稣在行神迹啊，是叫人很有秩序的。
记载到主耶稣行神迹是叫人很有秩序的。
你现在看到在电视上看到如果有一些发生灾害的地方派东西去送东西的话，那些人都是抢得来的。
我们现在由电视见到在灾区我们派物资的时候，那些人都是乱晒龙去抢的。
力气大的就得到了，
力气大的就拿。
如果是五千人吃饱的，要五千人这么多东西啊，如果不是叫他们坐下来啊，大家一拥而上的话，那耶稣也没法行神迹。那强壮的人可能拿到了，那些 老人孩子什么都拿不到。
如果五千人他们不是很有整齐地坐下，当他们乱的时候，力气大的或者拿到些老年的小孩子可能就没了。
你看耶稣所做的，五十人一排，一百人一排，很有秩序的来领受神给他的恩典。
将我们见到些人五十一排或者一百人一排，很有秩序的去领受神的恩典。
所以恩典领导我们，
所以恩典能临到我们的时候，
不是没有秩序乱七八糟的，
不是没秩序乱七八糟，
那是很有秩序的，
而是很有秩序的。
他神要叫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等候秩序的当中来领受神的恩典，
叫我们在一个有秩序等候里面去领受神的恩典。
可能他分给众人说第一排已经有了，第二排有了，如果你在最后一排就觉得非常急了，怎么到 还没轮到我呢？
或者派的时候第一二排有了，那后面那些就可能 很心急了。
等候吧，
等下
神的恩典一定会临到你的，
神的恩典一定会临到你。
那么第二点，
第二点，
那么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 祝谢
拿起饼来祝谢
啊，是说这恩典是从神来的
啊，知道恩典是从神来的。
我们每次在吃饭以前，我们感谢神，就知道这些恩典是从神来的。
我们每次用餐我们感谢神，知道恩典是从神来的。
不是一个形式，
不是一个形式，
但是我们心里深深知道，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些。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得到。
就是有了这些饭食，你不是神的恩典，你也吃不下去。
就算有了这些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也都吃不下去。
所以耶稣拿起饼来先祝谢了。
所以耶稣拿起饼来先祝谢。
那么第三个呢？
第三点，
第十二节，他们吃饱了。
第十二节，他们吃饱了。
腓力说，每个人二十两银子吃一点点。
腓力讲到有二十两银子，每人只可以吃一点点，
不会死，
死不得到，
但是也不会饱，
亦都饱唔得。
但是感谢神，
但系感谢主，
神给我们的都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
神所给我们的都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
然后底下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然后再记载到把剩低嘅零碎，
不要免得有糟蹋的。
啊，免得有得糟蹋。
耶稣是神，他说的话就很多东西出来，可是还要收拾这些零碎。
主耶稣他讲的时候就能够做很多事，但他还要去收拾这些零碎。
这些零碎不是说人吃的一口那么丢在地上那些零碎，
不是讲到人吃了一口那么扔低那些零碎。
这些零碎呢是说分开以后掰开以后还没有吃，但是多下来这些零碎。
这零碎是讲到分的里面剩下来没吃过的，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神的恩典，
不要浪费神。
尤其我们在丰富的时候，
尤其当我们在丰富的里面，
在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
我们在北美洲的地方，
东西太过多了，
物资实在太多。
但是你看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多少浪费的东西？
但是你看我们生活里面实在有很多的浪费。
有时候拿了一盘东西，
有时我们拿了一碟满的。
尤其到这个自助餐，
尤其当我们去吃自助餐，
好多拿着拿很多，吃不吃一点，然后全部都扔掉。
拿了一大碟，但是吃少少，然后就糟蹋了。
恩典不能浪费的，
恩典是不能够浪费。
神赐给我们恩典，我们要好好的宝贵收拾起来。
神给我们恩典，要好好的宝贵收拾起来。
一个是为了我们以后的需用。
一个是为了我们以后的需用，
一个是也是为了别人的需用，
也是为了别人的需用。
同时也讲到我们在神给我们恩典有灵性上的恩典，
神给我们的恩典也都有灵性上面的恩典。
所以保罗说不要徒受神的恩典，
所以保罗讲到不要徒受神的恩典。
神给你的恩典的意思，
神给你恩典
也是能够让你把恩典来分给别人，
也都能够将这个恩典能够分给别人，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如果恩典一直停留在你身上，
如果恩典一直只是停留在你身上，
这恩典就慢慢的就失去它的作用了，
这个恩典就慢慢的失去，
所以不要浪费，
所以不要浪费。
那么就看出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都给了出去了耶稣祝谢了以后就递给门徒，然后门徒就分给众人。
当耶稣祝谢了之后门徒就将这些分给众人
那看见这个神给恩典的方法，
这里就看到神给恩典的方法，
就是接着这些门徒的服事，
是藉着门徒的服事。
虽然神耶稣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
虽然主耶稣他可以做任何的事，
但是他却是愿意来这些门徒来作为他恩典的出口，
但他愿意藉着门徒作恩典的出口，
让门徒能够来参与这个服事，
愿意门徒来到参与这个服事，
与他同工，
同他同工，
一起来做，
一起来做，
叫这么多人得到吃饱
叫这么多的人来到吃饱。
我想这个门徒在中间呢，
我想想门徒在事情的中间，
可能这一天就是他们是跟随主三年多时间最高兴的一天，
可能是他们跟主三年多的时间最高兴的一天，
因为他要来来回跑
因为他们来回咁跑
他分完东西以后马上要回到主耶稣再去拿，
他们分了食物回到主耶稣
看见这个东西是一直没有停
他见到那个食物一直没有，
看到众人都饱了，
见到众人都饱了，
众人很高兴，
众人都很高兴，
他们也非常高兴，
他们也都很高兴，
在服事中间，
在服侍的当中，
神借着服侍给我们很多喜乐。
藉住服侍神，叫我哋得到好多嘅喜乐。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他我们也不也也没有喜乐呢？
因为有些时候我哋冇乜喜乐。
因为我们是顾了我们自己啊。
即系我哋神眷顾自己。
你能够去服侍，
你能够去服侍，
你把神的恩典给别人，
你将神嘅恩典去俾别人。
如果你能够把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
如果你能够将一个人带到主面前，
你看你的喜乐就是很大很大。
你见到你的喜乐是很大。
所以在服侍中间，真是叫门徒也得到益处了。
所以在服侍的中间，叫门徒得到益处。
门徒也同样吃了。
门徒也都有同样的食。
他肚子里饱了。
他肚子饱了。
他心里头也满足了。
他心的里面也满足
了。这就是主耶稣借着这个事情他所做的。
主耶稣就系藉住呢件事见到佢所做，
五饼二鱼，
五饼二鱼
够一个小孩子吃的，
只系够一个小孩子吃。
但是却是这样给出去的话，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
但系当你咁样给出嘅时候，就不断嘅增加，不断嘅增加。
所以增加的这个功课，
呢个增加嘅功课，
乃是这唯一的方法，就是给出。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给出，
给出就能够增加。
能够给出，
如果你把恩典扣留在自己身上，
如果你将恩典扣留在自己，
不但不会增加，
不但不会增加，
而且还慢慢的减少了，
而且会慢慢的减少。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主耶稣所做的五饼二鱼的神迹。
所以我见到是主耶稣所做的五饼二鱼的神迹。
那我们想个时间也差不多了，也下面那个神迹呢？就是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在我们讲义上也已经提了主要事情都已经提了。
讲义上面主要的事情已经提了。
这就说到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啊，在幕后这个黑暗的日子中间所会遇到的事情，
是讲到我哋属神嘅子民喺幕后嘅日子嘅里边，与所遇见嘅黑暗嘅事情。
天已经黑了，
天已经黑了，
在主未回来以前是个黑暗的时代。
主未翻嚟之前系黑暗嘅时代，
而且狂风大作，
而且狂风大作。
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逼迫跟患难。
我哋唔知会遇到咩嘅逼迫同埋患难。
我们实在是也是非常的辛苦啊。
我们也是实在非常的辛苦。
那么就看见耶稣向我们走来了，
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向我们走来了，
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 再来啊。
所以我们见到主耶稣的再来，
不是耶稣坐在宝座上等我们去到他那里，
不是主耶稣坐在宝座上面等我们，
我们向着耶稣而去，
我们向着主耶稣，
他向着我们而来，
他向着我们而来，
他来到我们中间，
他来到我们中间，
然后就说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所以立刻就到了他们要去到的地方。
我们永远的与主在一起了，
我们永远的同主一起。
那么这个加利利海呢，
这个加利利海
是 有几个名称，
有几个名称，
有的有时候叫这个地方叫做提比利亚海，
这里
没有啊，这个地方他没有写，有就是提比利亚海。
这里讲到就是提比利亚，
因为那个是纪念，好像是用一个这个罗马的皇帝来给他起名的。
这个名是用一个罗马皇帝的名字。
那么也叫哥尼沙拉湖，
也叫格尼沙拉，
在路加福音记载是另外一个名称。
路加福音是叫做另外一个名称。
那么这海呢是很特别的。
这个海是很特别的。
实际上它就是个湖。
其实它是一个湖来的。
约旦河从北面进来，
约旦河由北面，
他把北面那雪上的水呢流到这个湖里头，
他将北面山上面的雪流到这个湖里头，
那么从下面呢南面呢就流到往下流，一直流到死海，
他跟着就一路南下去落到死海那里。
所以那个湖啊不是非常大，
这个湖不是很大，
但是呢它的地形却是特别的，
但是它的地形很特别，
它这个湖面呢比海面海平面要低下去700尺，
它的海平呢比地球的水平低了700，
而且周围都是一些山，
而且它周围都是一些山，
都是1000多尺的山，
它的山脉是1000多尺，
跟我们看见那湖啊周围都是平地不太一样的，
同我们见到的湖一般周围都是平地，
所以它好像就是像个碗一样的，
它就好像一个碗咁样。
所以从北面来的风的话，一吹的话，这个湖上的风浪就大得不得了。
所以如果风由北面来一吹嘅时候，嗰啲浪咧就大到不得了。
啊，这个就是也是说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
啊，亦都讲到系我哋今日所处嘅环境。
这个人堕落败坏以后。
人堕落败坏，
我们所生活的就是一个是很低下、很低下的地方。
我们所生活的就是一个很低下的情况。
周围这些敌人、这个邪恶的东西，好像高高的这个包围着我们。
敌人那些邪恶的人，好像很高的包围。
当有一点点动的话，有点风的话，这个里面就觉得很不平静。
当有一点点风的时候，里面就立刻很不平静。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是管理这个天地万物的主。
但我见到主耶稣是管理天地万物的主。
他也管理我们一切的环境。
他也都管理我们一切的环境。
叫我们在他里头可以得到平安。
叫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到平安。
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处境。
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处境。
所以他说在世上有苦难。
所以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
在主里头有平安。
在主里面有平安。
我们很感谢神。
我们很感谢。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你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面前。
主啊，你将这些话摆在我们的面前。
那是叫我们能够来抬头看见你是神，是神的儿子。
叫我们能抬头见到的是神，是神的。
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供应人。
你是我们的生命供应。
你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的。
你给我们的丰丰富。
你也是保守我们的。
你也是保守我们。
不管在什么环境当中。
不管在什么环境里。
你都在我们的当中。
你都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但愿你叫我们以后这个其他的功课都是一刻一刻的蒙主的带领，蒙主的引导。
愿你以后功课每一课都蒙主的引导和带领。
愿我们众人同在。
愿我们众人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